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川普在访问沙地阿拉伯与卡塔尔之后，星期四走访阿联酋，这个是他海湾国家之行的最后一站。川普在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总统时表示，他相信两国关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穆罕默德向川普表示，自川普上任以来，两国之间的长期安全盟友关系好像飞跃般成长。穆罕默德向川普表示，渴望继续与美国合作，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阿联酋计划在未来十年内通过其投资机构向美国投资 1.4 万亿美元。两国在星期四签署技术框架协议，这项协议能够令阿联酋从美国获得更多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电视画面显示，在阿联酋总统府，川普和穆罕默德和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交谈。阿联酋领导人希望美国帮助该国成为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一个全球领导者。根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美国已经和阿联酋达成初步协议，允许阿联酋从今年开始每年入口50万个英伟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该协议将推动阿联酋建设对开发 AI 模型至关重要的数据中心。川普在访问第三个富裕海湾国家期间，签署了一系列重大商业协议，包括卡塔尔航空公司购买多达210架波音宽体客机的协议。沙地阿拉伯承诺，如果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以及美国向沙地出售1420亿美元的武器。川普在访问沙地期间还宣布美国将取消对叙利亚的长期制裁。川普星期四表示，在结束海湾三国的访问后，他可能会在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但亦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印度和巴基斯坦上个星期爆发近30年来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交火四日之后，在美国介入下同意停火。川普访问中东时，15号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表演讲，提到他已经解决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川普说，我要求两国聚焦贸易而非战争。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5号对国会说，印度和巴基斯坦14、15号进行军方对军方沟通，双方将停火至5月18号为止。巴基斯坦恐怖分子4月22号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发动恐攻，造成26人阵亡、几十人受伤的惨剧。印度隔日立即表达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先后以外交、经济、军事手段回应。巴基斯坦亦以同样方式反击。印度5月7号凌晨展开新多尔行动，对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进行精准打击。巴基斯坦随后向印度开火，双方爆发冲突，10号突然宣布停火。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经过他的长时间斡旋之后，印巴同意立即全面停火。不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5月15号表示，在巴基斯坦终结跨境恐怖主义之前，印度将持续暂停执行两国间的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印控克什米尔恐攻后，印度宣布暂停执行已有65年历史的印度河水资源条约。这项条约内容保障巴基斯坦 80% 农场有水可用。不过，印度总理莫迪日前演说时表示，印度水源过去流向境外，现在将为印度而流。尽管巴基斯坦14号正式移交一名在上个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攻击事件后被俘的印度士兵，此举被视为缓和两国关系的最新信号，但是双方仍在言论上进行对抗与升级军事部署，令国际社会对南亚地区和平前景充满担忧。巴基斯坦总理谢克巴兹谢里夫在视察旁遮普省兵营时说，倘若印度试图切断水源或发动攻击，巴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巴基斯坦战略分析师马哈茂德说，水源安全已经成为新的博弈焦点，这个比领土争端更具引爆性，并说随着夏季用水高峰临近， 围绕印度河支流的争夺或将加剧紧张局势。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次签署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亦奠基在今年三月美亚双方签署的另一项协议之上。阿联酋早前已经承诺在十年之间在美国投资 1.4 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能源与制造业等。这次协议亦属整体海湾地区2万亿美元经济承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沙地承诺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川普亦与卡塔尔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协议。根据白宫与路透社资料，这次签署约2000亿美元协议内容如下：阿提哈德航空采购28架波音787与 777X 客机；阿联酋环球旅业集团将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投资兴建铝冶炼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3家能源企业展开油气增产合作；阿布扎比建设500万架 AI 资料园区，每年入口50万火飞达晶片，并由美国企业负责 AI 数据中心营运。阿联酋与美国将共同投资300亿美元，开展下一代核能技术合作。这次 AI 协议的达成，亦凸显了阿联酋在地缘科技竞争中的选择。过去，由于阿联酋同中国企业在通讯与云端技术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华府对其输出先进晶片始终持保留态度。为了回应美方安全疑虑，承建该 AI 园区的阿联酋国有背景企业 G42 已在协议签署前启动去中化程序，拆除现有中资设备并出售与中国有关资产。白宫亦指出，阿联酋将进一步使其国家安全法规与美方对齐，并纳入强力保障设施，以防止美国技术被转移。根据白宫数据，2024年双边商品贸易额估计达344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阿联酋享有19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美国全球第三大顺差来源。美国政府释出的合作信号显示，阿联酋已被视为可信赖的科技与战略伙伴。若果 AI 合作与半导体供应持续深化，阿联酋可能将在美中对抗格局中具备更重要的战略地位，对全球科技版图与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俄乌代表和土耳其三方会议定在礼拜五在伊斯坦堡举行。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除非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碰面，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他同时强调，必须解决俄乌战争问题，因为有太多人丧命。在土耳其西南部安塔利亚参加北约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对俄乌谈判不抱乐观的态度。他说，我认为我们对礼拜五发生的事情没有太高的期望。卢比奥说，俄罗斯派出的代表团的级别没有预想的好。卢比奥还表示，坦白说，我认为除非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面对面会谈，确定普京下一步意图，否则我们不会有所突破。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未亲赴土耳其参加与乌克兰和平会谈，仅派出由总统顾问率领的二级代表团，引发乌克兰不满，称俄方根本未展现诚意。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代表团礼拜四晚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伊斯坦堡结束会谈后，双方预计礼拜五与乌克兰代表会面。此人表示，会议已经结束，礼拜五将有更多不同形式的会谈，议程中有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三方会谈。对于普京缺席礼拜四举行的俄乌直接谈判，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明确表示话，只有施压再施压，才能够令普京坐在谈判桌前。约翰希利在柏林与德国外长会晤后表示，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英国首相施纪贤5月15号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在阿尔巴尼亚举行峰会前警告普京， 必须为回避和平付出代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礼拜五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另外20国代表将与会。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峰会与会者将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停火，预期俄罗斯能源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成为广泛制裁行动的核心目标。欧盟与英国5月14号都同意对过去几日的俄罗斯影子邮轮船队实施新一轮制裁。近日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停电，促使欧洲各国反思电网安全的重要性。就在有关停电原因调查结果难以出台的同时，欧洲的太阳能制造委员会以及300多家欧洲的太阳能企业组成的欧洲太阳能协会先后发表报告，对中国制造的光伏逆变器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路透社5月14号引述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业内人士披露说，他们在中国制造的逆变器中发现了无法解释的通讯设备。目前世界上使用的变逆器主要产自中国。根据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在欧洲安装的所有逆变器中就有 70% 来自中国，主要是华为和 SunGlow 这两家企业。但这两家公司就已经控制了欧洲168吉瓦光伏容量的远程访问。逆变器的一大功能是允许企业进行远程访问，并且进行更新和维护。为了安全原因，企业在使用来自中国的逆变器时，通常会安装防火墙，以防止信息泄漏到中国。不过，两名美国专家向路透社披露，他们在拆卸连接到网络的设备，以检查安全问题时，在一些中国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了并未在产品文件中列出的不明的通讯设备。他们认为不明设备提供了没有记录的通讯渠道，可以令防火墙被远程规避，从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们还披露说，几个月前他们同样在中国提供的电池中发现了不明的通讯设备，包括蜂窝无线电。就在美国专家披露上述信息的前夕，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亦在4月30号发出紧急警告，呼吁关于欧洲清洁能源转型和能源独立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两家供应商之一的华为集团目前正因贿赂欧洲官员而受到欧盟的调查。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因此呼吁立即开发欧盟逆变器安全工具箱，其中包括对逆变器制造商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呼吁欧洲所有成员国效仿立陶宛，主动立法来禁止或者限制来自中国的逆变器。欧洲太阳能协会更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光伏网络安全基础。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